那么不仅啊他的师父啊慧净和尚很惊讶啊，连这个慧净和尚的好友啊智续律师也非常的赞叹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在日莲寺里面啊，上上下下啊，那么议论纷纷啊。因此呢，当时啊，他们寺里啊就开了一个执事会议啊，就是以这个方丈和尚啊监院啊上座啊为主的这个执事会议。那么大家呢在会议当中、啊、一致的建议，那么赶快啊让他剃度出家。本来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那看到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赶快让他出家啊。所以隔年就17岁的时候，那么在全寺大德的一致同意之下，这个宣祖啊就正式的剃度为僧了。好，这是他出家的情形。接着呢是受具啊，受这个具足戒。20岁奉诏依智守律师受具。这边呢讲到这个奉诏，也就是在当时啊这个传戒要有朝廷的诏书啊许可才能够呢开坛传戒的。而且呢这个受戒的名单呢、啊、它是由受戒师呢先把它拟好啊，写哪些人要受戒，那么再经过朝廷的批准啊才可以参加受戒的。所以说奉诏啊，你要受戒啊也是要奉这个诏书才能够去受的。那么他呢就依这个智守律师啊来受具戒啊。这个智守律师啊我们也稍微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是啊这个有名的这些大律师了。那么这个智守律师呢他是甘肃人啊。那么小的时候啊跟着这个云门寺的智敏禅师出家啊。22岁的时候呢受具足大戒，虽然呢、啊、他受过了具足戒，但是呢他不晓得啊自己啊到底有没有得戒呢啊。那么因此呢他就在这个古佛塔面前啊打坐念佛啊，那么祈求啊这个佛菩萨的加倍啊，使令呢自己能够知道啊有没有得戒啊。这个精诚所至，今时为开。那么不久呢他就感得啊这个佛啊为他来摩顶受记。那么一摩顶之后呢，他就感觉到哎呦他的身心啊这个舒畅无比啊。那么他就晓得哟，自己啊当初去受戒的是吧，确实是有得戒的。好，那么这个智守律师啊，他确定自己得戒之后，他对这个戒律学啊就感觉到很有兴趣了啊，而且这兴趣啊越来越深厚。因此呢他就去听这个道宏律师的讲习戒学讲座。那么在同学当中呢有700多人，这个智守律师啊是其中的上首啊，这个学的最好的。那么智守律师啊他不到30岁呢就这个登坛啊身座啊开讲这个戒律啊。那么在当时呢有一个僧团的领袖就是灵玉法师，他也来听他讲律啊。因此啊这个智守律师的名声啊就大大的传开来啊，那么教化一方啊。后来呢这个隋文帝啊在京城啊就建了一所这个大禅定寺啊，那么邀请了国内的高僧啊去住席啊。这个智守律师呢就随着他的这个师父啊智敏法师就入关了啊。这是智守律师的情形。那我们晓得这个宣祖他的剃度恩师是慧均和尚。那么这个慧均和尚啊他本身呢不是一个律师啊，那么这戒律学啊不是他的专业，他的专长呢是三论宗、般若还有唯识学，这是他的专长。但是呢这个慧均和尚啊他早有考量了，而且他本身呢、啊、胸量也大啊，不会吝惜啊治理这个徒弟。那么他就想到呢他的好友啊智守法师啊正是一位律师，而且呢是长安国啊长安城内啊乃至呢全国律学界的一位大师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打算啊让他的徒弟啊去跟他学界 那么他的徒弟道宣啊，少年老成啊，戒行严谨啊，那么喜欢读书啦，那么又善于思索啊，那么本身呢也很有耐心，而且呢记忆特别好啊，那么具足这些条件啊，就是一块啊学律的好材料。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出家众啊，比丘戒啊250条，比丘尼戒呢348条啊，那么每一条的戒相啊都是啊非常繁琐的，戒相很多啊，那么你不但啊记忆力好，而且你要有耐心。那么宣祖呢，他本身就具足这些条件啊，所以这个慧俊和尚啊就跟他的徒弟啊这个道宣呢 啊那么就做了一番长谈之后啊，这个时候宣祖啊他就欣然从命了啊，愿意去学戒。因为当时啊正值乱世啊，这个时候呢佛门当中啊四众弟子啊正需要学律持律的时候啊，也需要有这个学戒的人才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宣祖啊他就去跟这个智守律师啊来学习这个戒法了。好，下面又说到顶戴宝函绕塔行道，感舍利降函乃尽受具戒。好，那么这边说到顶戴宝函，这个宝函呢 就是这个装宝物的盒子，函就是盒子了。那么这个宝函呢、是陈朝的一座建初寺，他们呢供养舍利的一个宝函。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宝函里面的舍利啊已经没有了，是空的啊。那么宣祖啊他就想到他这个学界的这个师父啊，学界的老师智守律师，当时呢要确定啊自己有没有得戒，所用的方法就是啊在这个古佛面前啊打坐念佛啊，那么请求佛菩萨加倍。那么这个宣祖呢，他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受具足戒，他本身呢就用了这个方法啊，就把这个宝函呢放在头顶上面，那么绕塔行道。绕塔行道就是说啊，他带着这个宝函呢、经行啊，或者持咒啊，或者念佛啊。那不久之后呢，他就感得啊这个舍利子啊从这个盒子里面渗了出来啊，那么他就感觉到哦自己啊有这个受戒的因缘了，因此呢他就去受具足戒了。好，那么这是宣祖啊受具的经过。其次呢说明习律啊，他学习啊戒律的过程。于是佛法梗塞啊，四门常闲，自与律教无处思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宣祖是21岁，那么当时啊是隋朝末年啊，天下大乱啊，民不聊生啊，那么当时的佛法呢梗塞不通啊，啊就是能够通达佛底的人啊不多啊，不单单戒律经论呢、也不发达啊。士门常闲，这个闲呢、就清闲啊，就寺里面空空荡荡的啊，出家人呢也没有办法安心办道啊。那么虽然呢宣祖啊想要自律于律教的研究跟学习，但是呢却找不到老师。好，但在手闻持犯不是。好，那么也就是呢当时啊学戒的人呢、或持戒的人、只在手闻，手闻就是只知道这个戒文表面的意义，但是呢对戒条当中的什么样的情况是开源，什么样的情况是遮止啊不能够做的，什么样叫持戒，什么叫犯戒，都不认识，是当初的情况了。23岁大唐御史时召简约，乍欲投听，志不自由。那么23岁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啊这隋朝已经灭亡了，那么李渊呢、他从这个陇西啊打入这个长安城，那么就建立这个唐朝那么唐朝啊就刚刚成立了那么就是唐高祖啊他就建立这个武德元年了。那么那时候呢大乱刚刚经过那么小乱不断当时这个全国呢还没有统一各处军阀雄踞一方自立为主， 那每一个人呢都想要逐鹿中原啊。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李渊呢就跟他的儿子李世民啊，那么还必须要啊这个东征西讨，南征北伐的啊。那么在这个变乱当中啊，首都长安里面的出家人啊，那么避难逃散的不少啊。当时呢闹饥荒啊，所以说呢时遭检阅，这检阅啊就是饥荒的意思啊。乍欲投听啊，乍就最初的意思，投就是前往啊。这个宣祖啊，他希望啊投人门下来听戒法呢，自不自由啊，这个自愿啊得不到自在啊，也就是不能够满愿的意思啊。那么他所住的这个日莲寺啊，常常呢断粮啊，那么寺里面的出家众啊，常常啊要挖那个野菜来吃啊，啊才能够这个保暖的啊，所以这个学界的因缘呢，在当时啊还不具足，啊，这是他学界的第一个阶段，啊，接着26岁依守律师听习律藏，啊，这个先前呢宣祖啊，他为了要避乱，啊，那么也为了要静心的来修行。研究佛法，那么就经常的前往这个终南山啊，啊，那么去用功啊。那么到他山上啊，常常啊是一个月啊才下山一次。那么这样子呢，他从23岁到26岁，啊，就经过这个漫长的3年呢，都是如此的。啊，后来因为当时有位太史叫做富义的，啊，他是一个道士，那么他就上书啊。诋毁这个佛教啊，那么当时呢这个寺里面的大德啊都在讨论这个对策啊，这个有人上书啊毁谤佛教，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治好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智守律师他就准备呢开讲比丘戒来弘护正法啊。那么这时候呢，有很多的正信的佛教徒都大力的支持啊，像朝中的这个宰相啊房玄龄，还有呢宫中的后妃也都有啊捐赠布施的啊，来共襄盛举。那么宣祖啊在这个时候啊，他也才有机会啊啊去听讲啊学习这个律藏啊。这一次呢，这个智守律师啊，他一共啊花了14天的时间将这个律呢做一个大略性的讲解啊。那么宣祖呢也听了一遍啊，那么接着说道，才听一遍便欲归山坐禅啊。那么这个宣祖啊，他听了一遍以后啊，他就想要去这个山里面啊去打坐啊，修止观修禅啊，要去修行啊。和尚教曰，戒静定明会放有据，始听未闲持犯焉事啊。这和尚呢指的是慧君和尚，他的剃度恩师。那么慧君和尚啊知道呢他是一个大根器的人，那么就跟他讲啊，戒静定明会放有据啊，始听未闲持犯焉事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啊，这个智慧啊，它是一种啊抉择的力量。谁的智慧就是你要会去抉择是非对错。那么也就是呢，我们对世间的看法啊，对我们的生命观的正确看法啊的一种啊抉择力量。比方呢，这个佛陀啊告诉我们啊，这个世间呢是不净的，是苦空无常无我的。那我们呢，就以佛的教法呢来抉择世间啊，你就去看看，哎，佛这样讲。那么这个世间啊，它是真的啊不清净啊，苦空无常无我啊。那么这种抉择的力量啊，就是智慧啊，这种力量就是智慧。那么这种抉择力量啊，它要升起啊，决定不是我们凡夫啊这种散乱心所能够升起的。那么要怎么升起呢？你必须啊要依止两个法，一个是戒。第二是定，也就是说呢，第一步啊，你要持戒清净。什么叫做持戒清净？《楞严经》里面说到啊，色心为戒， 也就是说呢，当你去面对啊这个六尘境界的时候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境界的时候，你呢都能够啊摄住你的心啊，你的心啊都能够啊不动乱啊，那么这样子呢才表示啊你的心啊跟戒法是相应的啊，才能够称为呢是持戒清净啊。那么持戒清净之后呢，才能够升起啊第二个功德啊，也就是呢定名啊。所以前面是戒定啊，其实是定名啊。这个定名啊，就是禅定啊清明，禅定啊明了。那么什么叫定呢？这个定啊，就是啊我们在所缘的境界上面啊，你能够呢专一安住，相续安住啊，能够专注在这个所缘境，专注之后呢能够相续在这个所缘境啊，所以专一安住，相续安住，这定的定义啊。那么凡夫的心啊都是散乱的啊，不断的向外攀缘啊。那么耳朵啊听到好听的就想啊多听一点，那么眼睛呢看到好看的就想啊多看两眼啊。那么是凡夫的心啊散乱的，但是呢透过持戒的功德啊摄心啊，那么对一切的境界啊都能够发起这个断恶修善广度众生的心，那么久而久之呢我们的心啊就慢慢的啊能够收摄起来啊，再透过这个禅定的修习啊，对这个所缘境呢啊专一安住，相续安住，那么这样子呢这个禅定的功德啊它才有办法升起的啊。那么在这个所缘境上呢，你能够专一安住，相续安住啊，那么这样的功德升起之后啊，那么这样子啊对一切的境界啊苦空无常无我啊，这种智慧的抉择力才有办法升起。所以说呢会放有趣啊，那么以这个境界还有明定啊作为基础的这个智慧啊，它才是有底子的啊，才是有根据的啊。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持戒啊它也就是啊升起啊一切善法的根本啊，尤其呢针对啊智慧的这个善法，它必定呢要从持戒啊来升起啊。那么这是戒定定明会方有趣啊，始听未闲持犯焉识啊，闲就熟悉的意思了啊。那么就是说啊你才刚开始啊听一遍戒法而已啊，那么对这个戒法都还没有熟悉啊，对什么是持戒什么是犯戒哪里能够明白清楚呢啊。那么也就是呢对戒法当中的持犯啊啊都还不清楚还不知道，那么这样子啊怎么能够升起禅定呢啊。那么禅定啊没办法升起，智慧啊怎么能够升起啊。那么他的师父啊就这样子啊教导他。当然这个宣祖啊他是一个有大善根的人啊，他能够呢接受师父的劝谏啊啊。那我们看着下面的文，又往听律十遍复欲作禅啊。那么他又前往去听这个戒律，再去听这个啊自守律师讲戒，再听十遍，听完十遍他想够了啊，大概没几个人像他听这么多遍的啊。那么他呢又想要前往这个终南山呢啊去修止观啊去坐禅了啊。和尚曰：更听十遍可遂汝心啊啊。那么他的师父不是跟他讲说哇你听十遍不简单啊你可以去了，不是，他的师父跟他讲你再听十遍就满你的愿，你啊再去坐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乃又往律宴啊。那么这个他要前往自守律出的那个地处啊啊。那么律宴啊就是听这个律学的讲习啦啊。那么前前后啊听了二十遍啊，时守律师命令复讲，使不敢受，此不惑矣，方乃复闻。那么当时呢这个自守律师啊 啊，那么感觉到这个学生啊不容易啊，来我这边听律啊，听了20遍，那么就啊命令他复讲。这复讲啊，在古代这个丛林啊叫敷小座，啊，就说呢早上啊师父讲完了啊，那么下午呢学生啊同学啊就上台复讲，啊，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敢接受，啊，觉得自己啊，这个才德都不够，所以呢推辞啊，就推辞，那么推辞呢不得已了，没办法推了。他才复讲，啊，那么听20遍，十经六载，啊，那么前前后啊听了20遍呢，啊，那么专心至诚的学界啊，经过6年，啊，所以想想看这不简单呐，啊，在6年当中啊，听戒啊听了20遍，啊，所以想想看你听一部经啊，听一部论啊，有没有听超过2遍的？有没有？大概很少，啊，看过1遍以后你就转台了，啊，或是1遍还没听完就赶快转过去了。啊，所以一个功德啊，要成就是不容易的。宣祖啊，中国的这个律宗的祖师，啊，这么大智慧的人，大根器的人，他听戒呢，听了20遍，听了20遍，啊，那么以他的根器呢，事实上他听一遍呢，啊，就能够明了了。那么当中还有些不懂的，我想他听2遍、3遍，听5遍应该就清楚了。但他的师父要他听20遍，他就听了20遍。所以他未来呢就成就这种大的功德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要多听，不要认为说哎，我听过啦，听过啦不要再听了，听戒也是一样 啊听过一遍了不用再听了，啊，那你要想想看你听一遍以后你有没有去做呢，是不是，啊，没有去做就是串习力不够嘛，我们才会违犯嘛，所以要多听，啊，听一遍听2遍啊，我都听过啦，你可能是题目听过啦，内容没有听过，是不是，啊，那我记得这馆长跟我讲一件事情，啊，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是你们的小时候啊，有一部片子，啊，很有名，啊，叫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家都看过是吗，啊，那么馆长跟我讲，啊，有一个居士啊，他看了好几遍了，啊，看几遍呢，他看了29遍，我想想啊比宣祖还多9遍，宣祖这个听戒啊听了20遍，那么有个居士啊他看这个电影看了29遍，那么这个精神呢如果拿来这个听这个金刚经啊听弥陀经啊听心经啊，我看这个程度啊他会进步很快的，啊，所以我们要这个精神啊去学习佛法，啊，那么你这样精神去学习佛法你会进步的，啊，那么宣祖啊他根基这么高，他呢还听了20遍。31岁应高祖沙太僧尼，遂隐居终南山丰德寺驻马兰若。好，那么在31岁的时候呢，因为啊这个唐高祖啊沙太僧尼，这个沙太呢就是淘汰整顿的意思，啊，也就是呢这个当时啊这个唐高祖啊就强迫啊命令啊这个部分的僧尼呢要还俗。那么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为了这个控制啊这个僧尼的人数啊，曾经呢好几次啊淘汰这个僧尼，啊，那么当时这个太史傅毅，就我们刚刚所讲的有一个道士，他呢7次的上书给这个唐高祖，那么建议啊，啊这个四塔僧尼沙太11条啊，就列了这个11个条文呢，啊，啊希望这个高祖呢能够啊淘汰这个出家众，啊不但是出家众啊，这个道教也是一样，啊那么因此呢高祖啊他就在这个武德9年的时候，那么下令呢整顿啊这个佛道二教。啊，在长安呢只许留下3所寺院2座道观，那么其他每周啊只能够留佛寺跟道观呢，啊，各一所，那么这个命令啊有下达，但是呢后来啊因为这个皇太子啊争这个太子位啊，那么这个变故发生了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玄武门兵变发生了，那么因此呢这道命令啊他没有去实行。好，接着遂隐居终南山丰德寺 驻马兰若。啊，那么这个宣祖呢，啊，因为当时遇到这样的情形啊，就隐居在啊这个驻马兰若的这个地方。啊，那么随着兰若，兰若啊就是梵文的发音呢，啊，那么中文的意思呢就是啊寂静处，啊，这是比丘啊修行的地方。那么宣祖呢，他所住的兰若啊，背面呢是依靠着山洞，啊，外面啊是用这个苎麻编成的屋檐跟门，啊，所以叫做苎麻兰若，啊，那么这个苎麻兰若呢，跟这个丰德寺啊只隔一座小山，啊，那么大约呢是两里的路程，啊，那么这个宣祖啊，他会来这里进修啊，他是有一段因缘的，啊，那么也就是呢，当年啊，这个北周武帝敬佛的时候，啊，有位禅师叫智障，啊，这个智障禅师啊，他不畏强权啊，那么隐居在这个地方。那等到这个杨坚呢，他建立这个隋朝之后，啊，那么复兴了佛教，他就听说了这个智障禅师的高明，啊，因此呢，就请他住到他新建的这个大兴山寺里面。那么去了之后呢，没过多久，啊，这个智障禅师啊，他感觉到，他以前的故居啊，舍不得离开，啊，那么也舍不得离开啊，啊，当时啊，在这个困难当中啊，掩护他的这些弟子们，啊，因此呢，他就选择啊，在这个终南山东岭的高处，啊，也就是呢，他以往啊隐居的地方啊，啊，那么盖了一个寺，啊，那么当时呢，隋文帝啊，又派这个晋王杨广，啊，那么来请他下山弘法，啊，要赋予他重任，但是呢，这个智障禅师啊，他坚持啊不肯前往，啊，那么文帝啊就感叹，啊，那么没有办法啦，那么就派这个大臣啊捧着诏书啊前来慰问，啊，那么布施他供养他很多东西，啊，那么这个寺的名称啊就命为丰德寺。啊，说古人啊，这个德行很高的，皇帝请啊，他都不愿过去的，啊，就欢喜修行了。那么就在那个时期啊，啊，这个宣祖呢，经过他的师父慧君和尚，还有他的戒学老师智守律师的引荐，啊，他有机会呢，就拜见了这个智障禅师，啊，那么就常常前往跟他请教啊，怎么样去修禅。那么智障禅师呢也非常喜欢呢，这一位啊年轻好学的晚辈，啊，那么经常呢给他指点。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智障禅师啊就告诉宣祖讲，啊，那么我以往啊这个修行的地方啊跟你有因缘的，啊，所以宣祖呢他就啊常常来到这个终南山，啊，那么知道这个地处啊，啊，那么就到这个丰德寺去。那么来了丰德寺之后呢，里面的住持啊都晓得哦，以往啊这个师父啊老住持啊往生的老住持啊为啊道宣律师啊很有缘啊，那么也知道呢宣祖的修行啊，那么就请他呢住在丰德寺。但是呢这个宣祖啊他就婉转的这个谢绝了啊，他希望啊他还是要回到啊原本啊这个智障禅师啊禅修的地方去修行，啊，因此呢就在那边建立了这个苎麻兰若，啊，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进修嘛，啊，那么丰德寺里面的法师们呢，啊也派人呢，啊，送这个桌椅啊笔墨砚纸啊，啊，那么每天呢也派这个沙弥呢为他送饭菜，并且呢也在丰德寺的这个地方呢为他特别啊留了一间疗房，啊，那么就是啊。宣祖呢他住在这个苎麻兰若的因缘，啊，那么以上呢我们就说明这个宣祖啊他这个学习这个律法的经过，啊，那么这个时间啊也到了，啊，那么下面的部分呢我们留到下一堂课再继续说明，啊，向下文长赋予来日回向。